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我家。
耶，赞哦！
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是幸福台北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在空中和所有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我们的用药安全。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是高血压用药。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国内联谊会的副主委雷才轩，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雷才轩副主委呢，也是我们的台北市联合医院阳明院区的总药师。才轩早安。
主持人早，大家早。
早，很开心的又可以和才轩在空中来分享的。我记得我们上次聊的是抗生素吗？
对，上次是聊抗生素。
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聊高血压的一个用药哦。提到高血压，才轩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文明病了吼。
没错，高血压的族群们想象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那其实在台湾将近2300万人口当中啊，我们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高血压的问题。对，这么高。而且随着年龄的上升，高血压的比例也会增加。那假设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的话，将近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有高血压的问题。
是，所以真的是文明病耶。
对，
你看刚才轩提到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可能会有高血压的一个问题。
对，
有可能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形态啦、饮食习惯有关系。
没错，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为什么要特别的来认识高血压呢？而且血压高为什么不能够轻忽呢？我们要请才轩来告诉大家咯。
对，其实大家都觉得高血压听起来很常见，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么的恐怖，因为好像觉得跟自己的不舒服没有什么太明显直接的关系。
是，
但是这边真的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解释的是，高血压为什么很重要，是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或者是中风。对，我们其实并不怕血压本身升高，但是我们怕的是它带来的后续的影响。那这边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们大家可能对血压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但是大家可能知道水管里面会有水压，我们的水龙头如果接上水管，
对，
打开来之后水就会一直跑出来嘛，那这个时候就会有水压的产生。那我们今天如果把这个水管的末端用橡皮筋绑起来，但是我们的水龙头继续的打开，然后水越开越大越开越大，那这个情况因为最后面的水管的末端被绑住了，那这时候水管会怎么样？
爆掉啊。
对，它就会爆掉。那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身体里面的血压是一样的，今天那个的血管血压如果很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们如果都没有控制，到最后这个血管就会爆掉，
因为它会堵塞，对不对？
对，它有可能会造成血管的管壁脆弱，或者是对，会增加我们的血管的一些压力呀，然后就会影响到其他的因子。那今天如果血管的压力太大了，那最后就会爆掉。那如果爆掉的地方在脑部，那就是脑中风。那如果今天这个血管的问题在心脏，可能就是心肌梗塞。那如果今天这个血管是在我们的肾脏，肾脏有很多小血管，那就可能会是肾脏疾病，慢性肾病啊，或者是甚至是需要洗肾。所以大家以为肾脏病听起来好像跟血压没有什么关系，
对，
但是其实是有的。
我吓一跳了耶，才轩，因为我们一般只会知道说可能跟 脑部 对我们的心肌梗塞、嗯、对不对？可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血压高会影响到我们的肾脏，
也会影响到肾脏，对、哦、所以一直在推广、嗯，血压很重要，要好好的控制、嗯、高血压是现在的文明病，大家一定要定期的服用药物、嗯、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很担心的是它后续会影响到身体的各个器官，
是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你现在自己知道你本身就在、服用高血压的一个用药的话，真的不能够轻忽你为什么一定要服药了，对不对？他可能平常你不觉得有任何的一个状况，
对、
哦哦、因为 你有服药了嘛，你会觉得哎、欸，好像 没事情了，那你可能会自己一不小心就想说啊，没吃也无所谓。我们很多长辈朋友会这样子哦。
对，因为高血压不会带来身体很直接的不舒服，
嗯，
就是你不会像是感冒会流鼻水、嗯、会头痛或者是全身发冷会不舒服，血压高其实不会怎么样，
嗯，
对，除非你高到很高，那顶多是个头痛，那些警讯 不足以让人家产生警惕的感觉、嗯、但是其实血压高、嗯就是会造成我们刚刚说的这些更严重的事情，所以它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无声的杀手。
真的吗？
对，
恭喜一下无声的杀手啊。
对，它其实就是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不舒服的情况，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嗯、如果你都没有好好的控制血压、
嗯
欸、它是最后会造成你生命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好，这也是为什么财轩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哦、特别安排了我们高血压用药的主题，因为它是无声的杀手，所以有高血压问题的朋友们真的不能够轻忽了。
没错，
而且所谓的慢性疾病的时候，它的一个稳定的用药就超乎重要的。
对，没错，因为大家很容易会因为自己身体没有不舒服、嗯、觉得、欸、看起来都很好、嗯、也都 每天上、生活作息也都很正常、
嗯、
他就会慢慢的想要把这些药物给戒掉，或者是不想要吃药。
嗯，
对，因为他觉得、欸、可能药就是毒，
对，
能少吃一点就少吃一点，但是其实你在这个无形当中把药物停下来的过程里面，你却伤害的是自己生命的健康。
是，没错。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当中，我们要特别的请到蔡轩在空中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高血压的用药的安全。但是我们提到一个用药安全之前，文华很想替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做一下询问的是，有的时候哦，当然现在在服用的好朋友们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一个问题，可是有些朋友他不知道哎、欸，当他那个发作的时候，其实好像都送到医院去了，或者是对不对？有这个问题？
对，没错、嗯，因为血压就是必须要用测量的才会知道血压是多少嘛。
嗯嗯、
那刚刚伟华姐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哎、欸，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血压的问题？嗯、
是。
其实我们先要知道是多少的血压叫做正常、
嗯、
我们一般血压会看的两个数值叫做收缩压跟舒张压，那收缩压跟舒张压呢、嗯、如果是小于120/80，收缩压小于120，舒张压小于80，我们这种叫做正常。
嗯，
对，那如果你大于120或者是大于120和80的话，这种就叫做可能有潜在性的高血压，但是到底是不是呢，我们就必须要透过诊断才知道。
哦，
那要怎么诊断呢、
嗯、
其实医师的诊断也就是看你的血压的数据。
嗯，
所以他可能会让你到诊间的时候帮你量测血压，看你的血压数据是多少、
嗯、
当然不会是 一次就定终身、嗯、就看了一次的数据就说、嗯、啊你得了高血压，不会，他会必须要可能透过3-4次的数据，然后或者是要定期的追踪才能够发现、嗯欸、每一次的血压确实都是超过收缩压120、舒张压80以上、
嗯、
那他这样才会判断你为高血压。所以如果现在也许没有血压的问题，我都还是很建议民众各位朋友们，
嗯，
在家里最好有一台血压机，可以定期的测量、
嗯、
那等一下会来解释一下定期是什么意思，到底要多久测一次、嗯、那如果家里没有血压机，其实也不用急着就赶快想要去买一台，因为毕竟血压机也不太便宜、嗯、对，当然如果有足够的金额或者是预算的话，我是建议家里可以常备一台、嗯、因为每一个人都用得到、
嗯、
那如果真的没有的话，其实很多邻里啊或者是一些办公大楼里面也都设有血压机、嗯、其实偶尔散个步走到那边去量一下也是很好的。
是，没错。 我觉得特别是我们台北市很多的公共空间其实都有血压 鸡，
对
对不对？还有再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啦，也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的功能。其实药师真的好体贴哦，你过去就说，哎，我觉得我的血压好像有点怪怪的，他们其实都会主动帮你做一些测量，哎。
对，没错，刚刚伟华姐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社区的好朋友就是社区药局。对，那这些地方其实或者是像是医院、那健康服务中心等等，我们台北市的资源真的很丰富。那这边的话其实也都有配有血压机可以供民众来使用。
对， 对，没错，只是有时候有那个血压机，我们自动把那个手有没有弄进去，它就会自动的测量出来，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的记录哦。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某一些的数字，我们不知道怎么填写，还有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是跑得很急的时候就马上去做测量，有时候也不太准确，对不对？
对，像是刚刚华姐提到就是哎呀，为了赶着时间，或者是要赶着去测量血压，结果就有小跑步或者是刚赶马路之类的，那其实这种状况就不太适合来立即的测量血压。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是测量血压之前有几个事情要注意，就是最好不要使用到一些刺激性的饮料，例如说像是茶、咖啡或者是酒类，因为这些饮料容易让你的血压上升，所以就会让数据没有那么准了。
真的？
对，所以在测血压之前啦，建议一个小时内尽量不要使用到这些饮料
哦。对，所以如果你在一个小时内有服用刚刚我们才萱提到的像咖啡啦、茶饮啦那些的饮料的话，我们测量出来的血压它是偏高的，但是它的偏高我们不用太担心，对不对？那是因为饮料的关系。
对，可能是因为饮料的关系，但是也为了让我们看的数据是更具有准确性的，对，我们最好就是在测量之前就是把这些饮料都避免，那我们可以在检测完之后再使用再喝这些饮料。
哦，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如果你习惯就是利用上班之前，如果走一走的时候，哎，看到有个什么空间有那个量血压的地方哦，但是你之前喝了一些的咖啡或茶饮的话，就不建议你去做测量了。
对，那除了这些饮料之外啊，还要提醒就是其实抽烟也有可能会影响。对，那有的朋友他有抽烟习惯，那他可能会在想说要进去量血压之前啊，先来抽一根好了。但是很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习惯而影响到你的血压数据。虽然说抽烟跟血压高目前没有研究证实有直接的相关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是到底会不会有间接的影响。所以我建议有抽烟习惯的朋友们在量血压之前，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这个行为。
是，那最好是戒烟啦，反正对我们的身体也不是那么的好嘛。
没错，
对不对？
还是鼓励各位朋友可以戒烟的。
是，那财圈伟华问一下，那如果他本身就是有高血压的一个情形，他又在抽烟的话，其实他也会影响他的血压不太稳，会不会？
很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对，但是因为刚刚有说到，就是如果是就实证医学来看的话，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那么直接，就是有找到确实抽烟跟血压有一个直接相关性。但是抽烟其实就是会造成中风啊，或者是心脏病，或者是冠状动脉疾病这些危险因子，所以其实不管怎么样戒烟都是一个好事，就是对，也是必要的啦。
是，了解了。好，那些的茶饮咖啡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的高低，对不对？数字。再来就是抽烟，还有吗？
还有哦，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量血压的时候都很急着想要赶快把它量完，然后获得那个数据。
对，
但其实知识很重要哦。例如说我们坐的姿势，还有我们选择的椅子，跟我们手放的姿势都很重要。那这边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测量血压，我们最好选择的椅子是有靠背的椅子。
有靠背的椅子，
对，让你的脚可以自然的放松，放在地上，平放的。那不要它的椅子的高度不要过高或过低，让你可以很让手可以自然的垂放在桌上。对，那手不会过太让肩膀提高啊，或者是手会整个下垂，这种姿势都不太好
哦。就是比较自然的、
自然舒服的一个姿势，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校上学的时候，那个课桌椅的高度就差不多了，自然平放。
对，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对，
哦，好，
不要让手撑着，也不要让手太低。对，高度会比较好，
然后要有靠背。
对，要有靠背，让你可以舒服的坐着。
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没有靠背的话，我们就会比较那个就是会比较紧绷一点点，对不对？
没错。
那个血压就会比较高。
对，有可能因为你的姿势的不正确而造成你的血压的波动，那就不能够正确的反映出来你身体血压的状况了。
是，因为我们测血压的时候就是在最放松的状况，不是那种情绪比较紧张的状况。
对
哦，
没错，
原来这些都要注意耶。
对，所以就是如果要测量血压之前，也可以让自己稍微坐在椅子上五分钟、三分钟，让自己稍微放松一下，
嗯，
然后再来测血压，这样子的血压值是最准的。
是，怪不得有时候我们自己医生那个或护士帮我们测血压的时候，就会说：“哎，你刚刚有没有？你们先在外面坐一下，然后对不对？
对，
然后不要那么急着赶快来测这样子。”
而且有的。民众很可爱，是他为了要去赶门诊看医生，所以他会少跑步，
对，
然后很紧张的到了诊间，只好说啊，快点快点，还要测血压。哎，这个时候其实血压测出来就会比较高
哦。
对，所以对我们很重要的是，也提醒各位朋友们，在家里面或者是刚刚说的不一定在家，在其他地方的固定测量的血压值是很重要的。我们也建议大家要抄下来，要记录下来，拿到诊间去给医生做参考。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诊间测的血压会比较高，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种其实它有个专有名词哦，很可爱，它叫做白袍高血压。就是看到医生会很紧张，
很紧张。
对，测到的血压就算再怎么放松，坐再久，但是血压都会上升。
哦，对，原来是因为看到医生的关系。
对，看到医生的关系。那这个是有真的有这样的名词，
真的。
对，那但是因为你到医院去看到医生血压高，并不代表你在家里的血压就是
不正常，
不正常的。对，所以我们在家里要测的血压值相对来说就会很重要。
是是，那财学会我还要问一下，因为您就在那个医院当中服务嘛，
是
不晓得看到那个如果我们的民众到了医院做一些血压的检测，又看他平常在家里头的血压值是比较低的，然后在医院当中血压比较高的，你们心里就知道说啊，就是因为你到了医院比较紧张，
对，
心里也会会心的一笑，会告诉他说有没有很紧张啊。
对，其实这样的情形真的还蛮常见的哦，而且有数据统计，白袍高血压大概占10%到15%
哦，
所以每十个人就将近会有1到2个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是，
对，
所以放轻松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数值的一个高低跟波动，对不对？
对，
那刚才轩你也提到了，就是一个定期的测量，所谓的定期一定要每天吗？
建议其实真的要每天呢，因为每一天我们才可以知道到底血压的变化怎么样。那每天呢其实也建议至少1天2次。对，那1天2次应该会有个时间点嘛，我们建议是早上起来测一次，跟晚上睡前也测一次，这样子叫做2次。
哦，
那早上起来的那一次呢，我们建议一定要先把尿液排空，也就是要尿尿，尿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测血压。
哦，
对，是因为一整个晚上都在睡觉，所以膀胱里面会憋了很多尿嘛。
对，
那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把尿液排空就测量，其实你的血压是高的，因为它会是一个压力。
哦，
对，那如果你把尿液排空之后再测的血压值才会比较准确。
是，了解了哈。早晚我们建议在每天能够做一次的测量。
对，
但是在早上的部分呢，希望您建议您就是起床之后呢，尿液排完之后再去做测量是最准确的。
对，
那睡前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睡前比较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那这边也提供一个民众朋友们，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天测两次呢？如果有在使用高血压药物的话，这个两次也相对重要，是因为我们才知道药物的控制有没有产生效果，是早上比较高呢，还是睡前比较高，这样子也方便医生去做药物的调整。
是，也就是如果我晚上比较高的话，又可能在晚上的药物的部分跟白天的药物会不太一样咯。
有可能，对，医生也许会去做调整。
是，好，我们再请财轩谈到我们的高血压用药的安全之前，伟华也想再替听众朋友来问的一个题目，就是如果我现在还没有在服用高血压的药物，或者是也有在服用了，我难道一直要服用下去吗？
如果已经有开始在使用药物的话，确实是要一直服用下去，除非你的血压已经维持得非常的稳定，而且是在小于收缩压120、舒张压80以下，那有可能医生会考虑帮你把药物减少。
哦，用减少的方
式是很有可能的。那如果减少完之后发现，血压仍然很稳定，也有可能停用。也有可能就不需要再使用药物，这种案例也是有的，但是相对的比较少一些。基本上如果有在吃血压药物，很有可能就是必须要一直在服用。 对，那刚刚有提到的有一些人为什么可以吃了药之后最后又不需要吃药呢？
嗯，
有一个很大的关键是他的生活饮食作息有做很大的改变。
哦，所以不想要一辈子都服用高血压药物的朋友们，除了要遵从医师的嘱咐之外哦，再来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要做调整。
对，生活习惯啊，这种改变其实我们叫做非药物治疗，也是高血压治疗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不管有没有吃药，有吃药或没吃药，都一定要去调整自己的生活作息。因为这个部分如果你一旦改变之后，其实它在血压的这个降幅上面是有很大的帮助。
是，那我们的生活作息到底要怎么做调整呢？
其实刚刚伟华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提到，就是我们现代人因为饮食生活习惯，
哦，对对对，
所以会增加这个血压的异常，会增加高血压的发生嘛。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饮食可能会是西方化，然后再来就是大家的压力比较慢慢的变得比较大，社会压力啊，或者是这些经济压力等等。那另外还有就是缺乏了运动。对，这些其实都会增加我们的血压。那如果是饮食的话呢，我们不外乎就是要变得比较清淡一点。所以可能要低钠饮食，要减少盐分的摄取。
是，好，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太偏西化了，
没错。
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缺乏运动，
对。
再来低钠的饮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压力很大，欸，所以压力一大我们的血压就会上升，欸，这是真的耶。你想想看，你生气的时候有没有脸涨红，那时候那个血压就是上升的，
对，没错，
真的，
对。那所以如果生活这种心理上面的压力呢，如果可以有好一点的调试，就会发现它的血压其实不太会有高低起伏的变化。对，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办法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得到啦。但是其实如果有一个运动的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减少心理层面上面的压力的。
是，好，运动很重要，我们就试着啦齁。
对，
有时候就是我觉得没有时间的话，你就提早下公车嘛，多走几步路嘛，走路也是一种运动，
是，
好不好？
对，我们这边说的运动其实讲的是有氧运动，所以像是走路快走啊，或者是慢跑啊，晨跑、游泳这些都很不错，或者是跳一些有氧运动啊，健身操也都可以。
好，我们认识了高血压之后要赶紧的请财雀来告诉大家咯。我们的高血压的用药的部分，我们民众常常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血压的用药其实非常多种哦，它的种类很多。那这边要跟民众说的是，其实我们的血压用药啊，因为会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状况，或者是他合并的疾病，医生会选择不同的药物。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是，有一些民众一旦发现自己血压高，他很有可能就会跟身边的亲戚朋友们拿药吃，或者是会有亲戚朋友就直接分享，哎，你血压高哦，要不要叫我几行油啊，疑心亏啊，就好哎，我嘛介绍你家，
哎呀。
对，他很有可能就是真的是出于好意啦，他就把药物分享。但是其实因为每一个人的血压状况或者是有的一些其他疾病问题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服用不是医生开立的药物不一定适合，而且很有可能会有其他问题。
没错，你知道吗，伟华自己还听过，因为就是自己周边的长辈发生的，就是两个都有高血压，那又是好姐妹，一个忘记带，
对对，
另外一个好姐妹就是说我有我这边有，就拿出来了不行的，
对，不行，因为其实不同的药物他们的作用也不太一样，而且真的不一定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对
对，那刚刚有提到的就是药物非常多种嘛，那这边也简单介绍几种药物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
是，
那像是血压药里面很常使用的是一个叫做利尿剂。对，因为本身透过血液水分的排除，利尿的效果就可以降低血压。那但是因为这个药物呢，它本身就会利尿，所以就会比较容易想要上厕所。
是，
那这样的药物我们建议就是通常要早上吃，对，晚上6点以后就尽量不要再吃这个药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晚上还吃这个药，可能就会让你睡觉的时候遭本受，就会很想要去上厕所，
一直跑厕所啦。
没错，就会一直跑厕所。
所以这时候医生开药的时候就会做特别的提醒，他会放在早上的时候，对不
对？
对，
医生通常会放在早上。那为什么会特别讲 讲到就是这个药尽量不要晚上吃呢，是因为有的民众会忘记吃药。对，那如果血压药忘记吃，我们也会建议要补吃嘛。那这边要跟民众介绍的是，药物忘记吃的时候该怎么补吃呢？那如果是一天吃一次的药物啊，你忘记吃的话，当天只要想起来你就都可以补吃，
赶快吃，对，
赶快吃，对，赶快补吃。那但是就是提到的是，像是利尿剂的话，刚刚讲到的利尿剂，我们就建议不要在晚上六点以后补吃了，因为怕又会影响到你的生活作息。
那刚好六点以后才想起来怎么办？
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颗药我们就放弃，没有关系。
所以他也不用太过忧心，说糟糕了，我没吃到，会不会血压上升？
对，因为其实有一天不吃药倒是还好，因为药物都有一些它的药物作用时间。那基本上虽然说那个药没有吃可能会稍微影响，但是我们体内都已经维持了一定的药物血中浓度，所以并不会造成很立即的发生的效果。
是，
但是千万不要就是擅自的有一天每一天的吃，因为这样子会造成身体血压会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知道齁，我们刚刚才萱提到是真的一不小心忘记的时候，并不是说鼓励你常常忘记。
没错，我们不可以故意忘记。
对对对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像刚刚提到补吃啊，一天如果是吃一次的，你忘记的话当天都可以想起来补吃。那但是假设你是一天吃两次或者是一天吃三次的这一种，那你发现你想到的时候已经很接近下一次的吃药时间点，那这种我们就也放弃这一次的服药时间。
是，所以有些人是一天可能不只吃一次的，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是一天吃两次。
好，如果忘记的话，已经接近下一次要吃的时间点的时候，你就放在下一次吃，对不对？
对，但是千万就是不要把早上的药分量移到晚上吃，
一次吃太多，
不可以吃重复的药量，不可以吃双倍的。
好，刚才萱的意思就是你就吃下一次应该吃的药就好了。
没错，
好，忘记的你就那一天给它忘记掉了。
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是。
对。
那我们民众还有什么必须要去注意的呢？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是我们有一种药物叫做钙离子阻断剂。钙离子阻断剂其实也是在一般民众血压使用上面蛮常见的。那这一类的药物呢，它因为药物代谢的关系会跟葡萄柚汁会有交互作用。对，那其实如果你同时吃药又配葡萄柚汁，或者是在这段期间有服用葡萄柚的水果，很有可能会减少这个药物的代谢而增加这个药物的副作用。
是，
对，
这个好像在中秋节前的时候，我们的总干事有大概提过说，有一些在服用特殊药物、慢性疾病的朋友们，你在吃柚子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不只是文旦哦，不只是柚子哦，包括的像是葡萄柚，
没错，
就是因为这个咯。
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也帮大家再次的复习。
对，
那其中有一类的药物就是我们的血压药钙离子阻断剂，它就是这一种会跟文旦啊、柚子啊，或者是葡萄柚会有交互作用的。
是，所以在这边不管怎么样，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服用任何的药物，医师药师都会做一些特别的提醒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你要记在心里，不能够忘记，对不对？
对，
如果真的忘记的话，那还是建议您就拿着你的药袋，因为有时候你也不晓得是哪一个药有问题。
对，
拿着你的药袋，然后呢找我们的好邻居，我们的社区的药局的药师呢来做一个询问了。
对，好，其实药师朋友就是我们大家最好的邻居朋友，
没错，
所以有药物的问题大家第一时间就是记得来问药师，就不会错了。
没错，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请我们的财轩分享到这里哦。那不要忘记了，空中的好朋友们，对于我们的用药的安全，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和我们的幸福台北会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一起在空中为大家守护了。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财轩的分享，
谢谢。